美国外交界以及是不少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虽然中国当局在疫情爆发的初期应对不力，而且隐瞒疫情，但是后来采取的果断措施扭转局势，在自己的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向其他国家提供抗疫的经验以及是物资上的援助，相比之下，美国的表现却是乏善可陈，未有发挥他一贯在全球危机的时刻所扮演的领导者角色。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负责人戴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的确是在很多个国家提供公共物资，是口罩、呼吸机、检测、试剂盒等等的物资供应的主要来源。虽然中国提供的有些物资的质量存在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面对它是造成了损害，但是它正在是力图对此作出调整。在它看上来，中国基于公共产品的积极公共外交，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或者是欠发达国家，很可能会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而这种结果和美国在疫情上面的表现以及是之前的一些做法是有关。戴利说，中国在提供公共产品上面的取得的成功，部分是因为美国是没有提供这么多的公共产品，而且美国加征的关税和延迟等疏远了很多的朋友和伙伴，以至于在世界的很多地方，虽然不是所有的地方，他自己有一个信誉的问题。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和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杜如松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面撰文说，美国过去70多年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不单止是建立在财富以及权力上面，而且同样重要的就是它亦都建立在来自美国国内治理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召集和协调全球应对危机能力以及是线上的合作性。这两位作者表示，这次的国际大流行病正在考验美国领导力的所有这三个成数的因素，在它看上来到目前为止华盛顿未有通过这个的检查。他们在文章当中写话，除了那些最狭隘的党派人士之外，现时所有人都清楚华盛顿最初的反应是拙劣，从白宫、国土安全部到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关键的部门的失策，削弱了公众对美国治理能力以及素质的信心。坎贝尔和杜如松指出，与此同时，北京正在极力宣扬自己体制的优越性，向其他国家提供重要的资源，甚至将其他国家的政府组织起来应对疫情。文章当中说，在华盛顿跌跌撞撞的时候，北京方面正在是迅速而巧妙地利用美国失误造成的机会填补这个空白，使到自己成为全球流行病应对的领导者。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霍利亦都认为，中国正在利用这次的疫情为他的战略野心服务。他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时候表示，他们显然将这个视为是一个战略机遇，就好像他们看待一切的事物一样，他们有一个计划，他们想成为处于世界中心的大国，主导世界大国。坎贝尔和杜如松认为，对疫情造成的地缘影响的考虑应该是次于健康以及人生安全的问题，但是这些影响从长远来看可能证明是同样重大，特别是当他涉及到美国的全球地位的时候，在他看上来他可能会重塑国际格局。他们将美国的目前情况和英国的衰落进行了明确的比较，他们认为英国在1956年占领苏伊士运河的行动是失利，暴露了英国实力的衰落，标志着英国作为全球大国统治的结束。他们在文章当中表示，在今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是认识到，如果美国不迎接这一刻的挑战，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病可能标志着另外一个的苏伊士运河。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近亦都警告说，美国在抗击疫情上面缺乏领导力会带来地缘政治上的后果。他说，如果美国在压制病毒方面不发挥领导作用，其他的国家可能会转向其他的地方。马来西亚资深外交官伊格纳迪尔斯认为，李显龙的这个警告是来得太迟。他在一篇文章当中说，历史学家很可能会认为这个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甚至可能是美国世纪的结束，以及是中国世纪的开始。美国世纪的讲法是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劳斯首次提出普及，从1941年美国领导世界抗击反法西斯战争，美国世纪就轰轰烈烈的开始，美国所主导的这个世界秩序一直延续到今日。马来西亚外交官伊格迪纳尔斯还只是说明了目前可能是美国世纪的终结， 但是一位中国学者则果断地下结论，这场的疫情终结了美国世纪。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3月31号《环球时报》的英文版的变局专栏上发表的文章当中说，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是美国1941年以来第一次未有全面介入的全球事务。他说，同1941年美国开始领导全球反法西斯战争截然相反，这次堪称是世界大战级别的病毒抗击战争，美国连自身都难保。王文表示，美国大规模爆发疫情是在中国、日本、南韩、伊朗、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全面受到病毒入侵之后，本来应该有足够的防御时间，但是特朗普政府是盲目自信，错失良机，还是不断抱怨和推卸给其他的国家，以至于3月底美国感染人数就跃升至世界第一，本土的死亡人数亦都超过了911事件，成为美国历史之最。他还暗示美国陷入了失道寡助的境地。文章当中说，更加令人惋惜的就是自称世界领袖的美国，在人类共同灾难面前，非但只不帮不到其他的国家，亦都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争相去帮助和捐赠美国。这位中国学者还表示，全世界不应该轻视这个曾经引领二战之后全球发展的伟大国家，但是疫情终结了美国世纪，这个恐怕是没有争议。特朗普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正在反驳有关中国正在领导全球抗疫的讲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月31号在国务院对媒体介绍美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努力的时候表示，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机构提供的资金和资助金额是远远超过中国。这些机构正在采取紧急的行动，帮助全球对抗新型冠状病毒。他还举例说，美国去年对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助超过4亿美元，是中国资助份额的10倍。美国去年在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资助将近是17亿美元，中国只是提供了190万美元。美国仅仅是在去年就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了价值80亿美元的资助，占它的年度开支 42%。蓬佩奥还表示，美国亦都是自从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首批为国际抗击疫情提供援助的国家。2月初，国务院将18吨的民间机构捐助的物资运送到武汉，并且承诺向其他的受疫情况影响的国家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包括向中国提出援助提议。他还表示，美国目前的援助已经远远是超过了最初的承诺，向多达64个国家提供了共计是 2.7 亿美元的援助。蓬佩奥还多次表示，中国、俄罗斯以及是伊朗等国家正在是发布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虚假信息，他们不单止涉及到疫情开始的时候，还涉及到各国如何抗疫以及是如何提供国际援助的问题。他在3月30号在同来自亚洲或者是对亚洲进行报道的记者举行的电话圆桌会议上面表示，他们是试图拿出某种的话语方式，这些话语方式各有不同，但是都有同样的成分，这个就是回避责任，而且试图在全世界混淆视听，不单止在病毒的起源问题上面混淆视听，而且是在各国如何抗击病毒以及是那些国家正在真正在全世界提供援助的问题上面混淆视听。他们认为重要的就是要纠正这些的话语方式。蓬佩奥还告诫大家要警惕中国目前有关病例数字的准确性，以及是中国政府目前有关援助各国的宣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蓬佩奥有关的讲法作出回应说，中国是无心无暇，亦都不屑于发起所谓的虚假信息的运动。针对中国正在向世界其他国家捐赠或者是出售抗疫物资，以及是中国正在领导全球抗击疫情的叙述方式，特朗普总统4月1号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面回答美国之音驻白宫资深记者对此提出的问题时候表示，如果中国想是这样做，他并不介意。特朗普说，如果中国帮助其他国家，他就是将这个看作成为一个积极的事情。目前有151个国家都是遭到病毒的围攻，有些国家做得是很差，你要知道他们不知道保持社交距离，这些国家不是很发达，他们跟世界其他地方没有良好的沟通。特朗普说他的意思就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正在做些事情，而其他一些国家能够做的就是这些事情。特朗普表示，如果中国能够帮助这些国家，他对此表示全力支持。 他还表示美国正在生产呼吸机等急需的物资，而且会将剩余的系送到其他国家。他说美国将会将多余的分发到世界各地，美国亦都会去意大利，亦都会去法国，这些机器会去西班牙，当地是受到疫情的严重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